灵好信息系列。怎样为主发光？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怎样为主发光的第二讲。既然我们的题目是为主发光，我就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主这个字。因为我们必须认识这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我们才能够为主发光。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位主，我们怎么能够为他发光呢？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说，主就是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一切的那一位啊。这个回答一点也不错，主实在是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的那一位。不过圣经所说的主，我们必须用圣经的话来了解，这是我们解释圣经最根本的原则。那么圣经所说的主还有什么更深的意思呢？我们念圣经就会发现，在新约圣经里，很多主字都是指旧约圣经里的耶和华。比方说马太福音第22章44节，主对我主说，这是从旧约诗篇110篇第一节引用过来的。那节经文本来是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可见主对我主说的第一个主就是指耶和华。可是圣经为什么要用主来代替耶和华呢？这是因为犹太人误解了出埃及记20章第7节十条诫命里的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条诫命的意思是不可以滥用神的名字，而犹太人却以为是不可以用神的名字，所以他们不敢用耶和华这三个字。这么一来，当他们说到神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办呢？那就是像一般的东方人一样，用别的字来代替。当他们看见耶和华这个名称的时候，就说主，用主这个字来代替耶和华。也就是说，新约圣经说的主就是旧约圣经说的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又是谁呢？耶和华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打开圣经的第一页，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圣经都用神这个字来称呼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有些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上帝，可是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就不一样了。那节经文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跟着下面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五节、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节，还有第三章第一节、第八节、第九节、十三节、十四节、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也都是用耶和华神来指创造主。到了第四章第一节，圣经用什么字眼来称呼这位创造主呢？圣经不是用耶和华神，而是单单用耶和华，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经在最前面的几章里面用这三个不同的字眼来称呼创造万物的主呢？那些不相信圣经的新派神学家，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头脑来解释这样的差异，说以色列人肯定有两个神，一个神他们叫他神，另外一个神他们叫他耶和华。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就用耶和华好了，为什么要用耶和华神呢？这就是新派神学家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如果仔细地查考这段经文，就会知道圣经这么用是有道理的。因为创世纪第一章是讲到神的创造，所以必须用神这个字。到了第二章第四节起，因为神和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关系，所以 只用神这个字就不恰当了，必须用耶和华。换句话说，创世纪第二章说的耶和华神，明明就是第一章说的神，两个名称指的是同样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是很清楚，绝对不可以误会的。也就是说，谁是耶和华呢？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就是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了主就是创造天地的神，我们就知道，只要我们认识这个创造天地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一位主了。所以，下面就让我们从神的定义和神的名字这两方面来认识我们的主。首先，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神的定义是什么。申命记第十章十七节，那节经文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后来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把这个定义精简了，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换句话说，神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至大、大有能力、至可畏、至公义和至慈爱的。讲到神伟大的一面，神能力的一面，神可畏的一面，神公义的一面，也讲到神慈爱的一面。弟兄姐妹，我们所说的主，不就是这样一位主吗？他是至大、至能的神，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把他缩得太小了，不是吗？这真是可怜啊，愿主怜悯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把神放大，我们要为主发光是发不出来的。我们尽管把它放大，我们把它放到最大还是不够大的，因为他是至大至能的神啊。有一天晚上在祷告会的时候，我对弟兄姐妹们说，你们晓不晓得，神已经给了我们祷告的权柄。在你自己有病的时候，你有没有按手在你自己身上为你自己的病祷告过？你们可以试试看。结果第二个星期，有两位弟兄姐妹做见证，说到他们确实经历了神的至大至能。其中一位姐妹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她无意之间摸到她的脖子上有一个硬块，同时她忽然想起我在祷告会说的话，她就自己按手在那个硬块上，奉主的名祷告。很奇妙的，她祷告以后怎么摸也摸不到那个硬块了。感谢主。是的，弟兄姐妹，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只知道做神的儿女，却忘记了他给我们做神儿女的权柄啊。今天很多新派的人不相信神迹，他们的损失是不可言喻的。可惜很多基督徒也不相信神迹，不认识神的至大至能，难怪基督徒不能够经历神的工作。还有，我们的主不但是至大至能的，主也是至可畏至公义的。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会想，不要紧，神是宽宏大量的，一点点小罪不要紧。不错，弟兄姐妹，神是宽宏大量的，可是不要弄错了，神对罪从来不宽宏大量啊。亚当夏娃犯了一点点罪，只是吃了一个果子，神就把他们永远赶出伊甸园。摩西，神预备他，花了80年的功夫装备他，差遣他，给他权柄，要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法老的统治，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结果摩西只是击打了磐石2次就不能进迦南。另外，神多么恩待以色列人，给他们建立国家，可是最后神还是因为他们犯罪离弃神，神就让他们灭亡了。可见 我们的神确实是可畏的神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跟罪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必须要赶快认罪，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有罪就必须受刑罚，刑罚是从罪来的。可是弟兄姐妹，神也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逃避刑罚的方法，那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把罪完全交给神，他可以把我们的罪通通挪走，叫我们不再因为罪而受苦。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救恩给我们，为的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听见我这样的信息，就来问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加拿大念医科，预备将来做医生，到国外去做医疗的宣教。后来这位姐妹交了一个男朋友，而且有了婚前的性行为，这个男朋友却跟她分手了。于是她特别伤心，一天比一天消瘦，什么事情也不想做。她去看了很多心理医生，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医治。这位学生问我，她是不是可以让这位姐妹来见我？我说，只要她肯来，我当然愿意见她。于是她写信给这位姐妹，这位姐妹真的来了，我跟她谈了两个钟头。事实上，她知道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她也晓得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问题是，他没有看见这个字，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一天，我让他一次又一次重复念这节经文，一直到他看见了一切的这三个字。神不但能够赦免他的罪，而且能够洗净他一切的不义。于是，这三个字一切的，就让他得到了释放。弟兄姐妹，我们被罪捆绑，受罪的折磨，苦不堪言，神却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叫我们只要把罪交给他，他就把我们的罪除掉，叫我们和罪永远没有关系，从罪的捆绑里得到自由。我们如果明白，我们就会赞叹神的奇妙，这是多么大的救恩，多么奇妙的救恩。我们的神确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至公义、至慈爱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从神的名字来思想主是谁。我们晓得东方人的名字是有意义的，不但有意义，而且一个人的名字常常和那个人的人格有关系。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弟兄姐妹们，我很不喜欢你们叫你们的孩子笨蛋。如果你们这么叫他，他不笨都被你们叫笨了。事实上，圣经里的名字确实都是有意义的。那么，神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和十四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在原文是，我是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原文是，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有一个名字，就是我是。可是，因为如果照着原文直接翻译出来，恐怕读的人没有办法明白，所以翻译的人就根据他的意思，把它翻成自有永有的。其实，神的名字确实就是我是。这么说，弟兄姐妹，我是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呢？哦，这个名字实在太奇妙了。您想想看，假使神今天对我们说，某某某啊， 请你给我取一个名字好不好？这个名字必须是全世界的人都用得着的，历世历代的人都用得着的，聪明的人用得着，愚笨的人也用得着，小孩子用得着，大人也用得着。那么我们能够给神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我相信我们就是想三天三夜也不能想出一个比我是更好的名字了。因为我是就等于一张空白的支票，我们所能够想到的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说能力吧，我是能力；我们说生命吧，我是生命；我们说信实吧，我是信实；我们说君王吧，我是君王；我们说真理吧，我是真理。啊，弟兄姐妹，不管我们说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他是万有的主宰。我是，这确实是一个最奇妙的名字。那么新约圣经里有没有用过我是呢？有的，约翰福音第八章24节，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其实根据原文，这句话里的基督两个字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耶稣告诉犹太人，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然后28节，根据原文，耶稣又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58节，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在原文也是我是。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要死在罪中呢？是因为他不相信我是，也就是不相信神。而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以后，人们就会知道，耶稣确实就是这位称为我是的神自己。可是犹太人看出耶稣是在宣告说他就是神，所以他们认为耶稣犯了亵渎的罪，要用石头把耶稣处死。还有约翰福音18章第6节，当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一说我就是，原文也是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一听就退后倒在地上呢？因为我是这两个字是神的名字，是带着神的能力的。这么说，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我们，请问您所相信的神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告诉他们，我的神名字叫我是。我是道成了肉身，我是钉在十字架上，我是从死里复活，我是升到天上。耶稣今天是在父神面前的那一位我是，耶稣也是将来还要再来的那一位我是。弟兄姐妹，神的名字叫我是。我在各个地方带领聚会的时候，常常有人问我圣经的问题，有些圣经的问题是很不容易回答的，可是每一次有难处，我就祷告说，主啊，你是叫做我是的主，我现在需要智慧，求你加给我。谢谢主的恩典，往往几秒钟的功夫答案就来了，叫我自己都觉得我怎么能够回答得这么好。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的名字叫我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向神祷告，是向这位称为我是的主祷告。我们奉主的名祷告，或者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主啊，这就是相信他什么都有，他的名字是我是，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他一定会给我们，这是我们的信心。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想，既然耶和华就是神，神的名字就是我是， 那么耶和华的意思应该就是我是咯？错了。我们要知道希伯来文和英文一样，它的动词跟说话的人是谁是有关系的。所以摩西问神说，你的名字叫什么？神自己当然说，我就叫做我是。可是当神要我们称呼他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说我是，要用第三人称的他是。也就是说，耶和华也是神的名字，是我们用来称呼神的字眼，意思就是他是。那么耶和华也就是他是这个名字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看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和第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定义，首先强调的是神的慈爱，因为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其中怜悯就是叫我们的过犯能够得到赦免，恩典就是叫我们能够享受我们本来不应该享受的福分，这都是神慈爱的一面。不过圣经接着说，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慈爱在旧约里是一个最好的字眼，差不多和阿们一样重要。有人喜欢把它翻译作立约的爱，换句话说，这个字眼有爱的意思在里面，可是也强调了信实和公义的一面。事实上，在圣经对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定义里，末了讲到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就是说到神不但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弟兄姐妹，耶稣必须为我们的罪死，神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神立约的爱。他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和罪恶，不但是根据他的慈爱，更是照着他的信实和公义。他很愿意做个给我们清理垃圾的人，可是他不会到我们的家里来搬我们的垃圾。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像垃圾一样搬出去交给他。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他会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过犯，可是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如果我们不肯承认我们的罪，神也一定会追讨我们的罪，审判我们，刑罚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叫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面前圣圣洁洁地过日子，把罪交给他。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他的名字叫我是，他赦罪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何必让罪常常缠着我们？何必让罪常常叫我们发脾气，心里没有平安呢？很多身体的软弱疾病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啊。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要让我们享受神的一切。我们的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至公正、至慈爱的，他是慈爱的，也是信实的、公义的。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这样我们才能照着他的话去做，为他发光。最后让我们记住诗篇139篇23节和24节，并且常常用这两节经文来祷告，对主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叫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